OK，好的，我们回来看，今天来看《创世纪》第四章。今天没有昨天晚上没有睡好，所以刚才不是很舒服，喉咙不是很舒服。我们昨天讲到，在《创世纪》第四章的开头啊，亚当所做男人应该做主的家庭的整个的分崩离析，在第四章的开头，在他们生出该隐和亚伯之后，这样的一个家庭关系进一步的扭曲啊，大家一定要以这个为背景啊，因为要把它连贯起来。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你都必须要站在该隐的角度去理解啊，因为这一段它是从该隐的视角来看的。所以，该隐是在一个怎么样的家庭当中出生？夏娃是怎么样把他当成是主？啊，该隐是怎么样来继承爸爸的这样的一个耕地的产业，掌握生存资源？啊，这些都要去明白。然后，当该隐和亚伯一起来献祭，也就意味着他们肯定都知道献祭有献祭这样一件事。只是他们所献的方式不一样，所献的东西不一样啊。然后我在昨天就跟你们讲，从这一刻开始啊，从该隐和亚伯，从这一刻开始，从亚当和夏娃对他们的不同的态度开始，从他们所献的祭的方式和所献的祭物开始，从他们与耶和华的关系的不同开始，就意味着圣经从这个时候开始，把创世纪3章15节完全展现出来，就是一方是女人的后裔，一方是蛇的后裔，一方是教会，一方是世界。OK，好，你要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去理解该隐杀亚伯。好，那么他们所献的祭，昨天是重点讲的啊。你们还有谁记得我昨天讲过献祭最重要的，什么叫做这个献祭，神悦不悦纳取决于哪两件事情吗？我昨天是这么讲的吗？不对呀，我说献祭神悦不悦纳取决于第一所献的什么？所献的方式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方式？第二所献的祭物是不是神所喜悦的祭？是取决于这两点，方式和祭物，你们要了解这个原则，因为将来读利未记，将来看到亚伦的儿子们献燔火，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包括他们进到迦南，这些都需要你要用这个来做对比的。耶稣基督的献祭、赎罪祭，为什么神所喜悦？因为他的方式是什么方式？方式是他将自己。他的祭物是他自己，而方式是将这个，他是代替对方，代替他要拯救的百姓被咒诅挂在十字架上，挂在木头上，本身就是一个献祭的方式，而这个献祭的方式是神所喜悦，是神所规定的啊，或者定义要做的一个献祭的方式。好，这个是一点。好，昨天还跟你们讲非常重要的一点，亚伯的祭啊，一定是指向最终耶稣基督的祭，因为亚伯的祭是神所悦纳的，神所悦纳的祭的终极的形态是耶稣基督的祭，因为唯有他的祭啊，唯有神羔羊将自己献上为祭，才能赎人的罪啊，这很清楚啊。但是我昨天不是问你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吗？我说圣经当中所说的献祭，正确的献祭，除了基督把自己献上为祭之外，还有什么？然后大家就可以马上反映出来，圣经当中所说的正确的祭，除了基督将自己献上为祭，还有罗马书12章1节所说的，我们要将自己献上为活祭，这是重要的一点啊，这两点是完全不能遗漏的。你不能只理解耶稣基督为我献上为祭，却不理解我要将自己献上为祭。这两件事情就是这个主日跟你们说的。皮子 代表着祭物被杀，但是皮子代表着祭物被杀，皮子要披戴在你的身上，这就是救恩的意义的全部。不仅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并且我要披戴基督。什么叫做披戴基督？什么叫做成为新人？什么叫做仰望基督？什么叫做信靠基督？和我们今天讲的，我们要和耶稣基督一样，将自己献上为祭，这是理所当然的。好，这是一个背景啊，我稍微重复一下，凡是你之前你一定都会理解，但是我要透过这个背景来讲，该隐杀亚伯。所以当该隐大大的发怒，你看当神看不中的时候，该隐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该隐的怒气从哪里来？他为什么会大大的发怒？他自己的想法没有得到实施，他就大大自己的想法没有得到那个达成，他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可想而知，他所献的祭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祭，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宗教，或者说他是该隐所献的祭是人类所有假宗教的鼻祖啊。所有的假宗教并不代表他们所拜的神不是耶和华就是假宗教，也有可能他是口口声声说我是敬拜耶和华，但是他是用神所不喜悦的方式来敬拜他，如同献燔火，如同该隐，这些都叫假宗教，而且这样的罪比你拜一个不是耶和华的神罪上加罪。明白意思吗？我再讲一遍，什么叫做假宗教？假宗教不是仅仅在于你所拜的不是耶和华，你拜个其他的神、其他的菩萨，这当然是假宗教。但是更加难以分辨的是，你口口声声说自己在敬拜耶和华，但是你用神所不喜悦的方式在敬拜耶和华，如同该隐献这样的祭，错误的祭，如同亚伦的儿子献燔火，这些包括以色列人他们在秋坛那里同样去敬拜耶和华，他们也说自己在敬拜耶和华，这些都是错误的，这些都是错误的，说嘛，对，这些都是错误的，哎，抱抱他，抱抱他们，没事的，好，这些都是错误的啊，我跟大家，所以该隐他大大的发怒，然后耶和华第六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好，这句话直接在前文与哪句话是直接对应的？就是与亚当犯罪之后，神对亚当说：“你在哪里？”神当然知道亚当在哪里，神也当然知道该隐为什么发怒。那神为什么要问亚当你在哪里？神为什么要问该隐你为什么发怒？因为神仍然存留怜悯。神仍然存留怜悯，希望该隐能够悔改，希望该隐，这是很非常明显的。就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啊？你为什么发怒？就希望该隐能够在这件事情上能够悔改，省察自己的动机，自己是不是在真正的敬拜这位创造主，是不是在以一个罪人的方式在敬拜创造主？因为只有当你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你来到上帝面前，你才会见正确的自己。然后耶和华继续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显而易见，这个语气当中就是告诉他，你是行得不好，希望他能够承认，希望他能够悔改啊。所以其实对该隐的引导讲得更加的仔细和详细到位。好，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说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啊。这里出现了第一个词。以前，亚当有没有犯罪？夏娃有没有犯罪？都已经犯罪。但是这里是出现了第一个词，而且这里呢用的一种文法，好像罪是一种拟人化的，对吧？伏在门前，好像是一个种恶兽一样，是个兽一样，一种拟人的方式，能够把你吞吃掉啊，就是说他用了一种比较特别的方式。那么在这个里面，罪伏在门前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我们大部分的人犯罪，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大部分的人什么时候犯罪，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所以为什么诗篇有很多的诗篇，它都是在讲什么？它在讲就是人会掉在陷阱里，陷阱。你如果知道是陷阱，就不会掉进去了，对不对？这说明你是不知道的。而且人更加有可能无知，是你掉进去了，你仍然不知道。要醒悟很久，你才会知道。要醒悟很久， 要过了很久你才会知道，或者说你受了其中的苦你才会知道。所以这是形容罪的有好像这样的一个特征啊，而且他伏在门口，他为了什么呢？他为了攻击你，而这个攻击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像个动物，只是咬你一口，像个蚊子一样叮你一口，不是的，它是可以置你于死地的啊。然后他说他必恋慕你，你却制服他，这个恋慕就是控制，他这里用的词就恋慕就是控制。这些词跟之前对亚当和夏娃他们之间的关系啊。这些彼此掌控的关系，这都是一模一样。而在这里的这个关系，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他们彼此想要掌控对方，彼此这种征战，跟这个罪与跟神在这里所讲的罪跟你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就直接对应下面该隐和亚伯的关系。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四个字叫你死我活。该隐杀亚伯这件事情是非常的突兀的，你在人家读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突然，没有好像没有什么铺垫，没有什么铺垫，怎么突然之间就要把他杀了？你把他打一顿也可以，骂一顿也可以，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把他杀？该隐也可以想更加狡诈的方法来陷害亚伯，对吧？约瑟的哥哥们都还能想出方法把约瑟卖掉，卖出一些银子啊。该隐为什么这时候马上就痛下杀手呢？形成人类历史上好像第一次的这样一个杀人的这样的一个罪行呢？因为我们知道杀人，对，非常的简单粗暴，你会觉得非常的简单粗暴。当然，我们知道这一切呢，它都是有重要的属灵含义。所以我这里跟你们讲，这叫你死我活。我们再回到3章15节，因为这些都是以3章15节那个你也可以把它叫做一个宣告，也把它叫做一个预告来展现的。3章15节讲了什么？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我在当时解经这一段时候，我就跟你们讲，这个仇这个字，它彰显了一种什么样的仇呢？知道吗？这是种什么仇？是要么你死，要么我死的仇。就是你死我活的仇，是一种两个是完全不可能缓解的，这种仇恨是不能够缓解的，没有任何可以余地。要么你到我这边来，要么我变成你，要么你死，要么我活，就这样子，没有任何可以缓解的余地。不可能大家都退一步，或者呢大家都找个中庸之道，不可能的。所以从3章15节，神开始来预告将来的这样一种征战，就意味着这场征战到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一方得胜的一方要将另外一方致死。那当然，神在后面就讲了，谁来得胜呢？那当然是女人的后裔得胜，女人后裔要伤你的头，伤你的头就是要置你于死地。好，那么如果这个是一个背景。该隐是谁呢？是代表蛇的后裔。亚伯是谁呢？是代表女人的后裔。但是在这里，谁死了呢？谁死了呢？不是蛇的后裔死了，是该隐把亚伯杀死了。是蛇的后裔把女人的后裔给干翻了。这个第一次的征战发生，第一次，这类似于发生第一次这样一种征战的时候，上帝把这个区分开来的时候，到最后的结果没有回应3章15节，反而是相反的。明白吗？所以这才是重点。好，然后我待会会来讲这些都预告着什么。我们先来看一些字义。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也很简短，就是第8节，就这一节经文。在这一节经文当中，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啊，你们应该从创世纪灵修到现在，你发现说话。是非常有讲究的，谁和谁说话都是非常有讲究的，对不对？创世纪1章开始都是神说，神说，神说，到最后是蛇来说啊，神对男人说，蛇对女人说，在这里是该隐起来要对兄弟亚伯说话，这代表什么？代表该隐对兄弟亚伯身上是有权柄，什么权柄？他是长子，该隐是长子，那他要跟亚伯啊？他要说话，他说话一定有说话的内容。该隐预备着跟亚伯说什么？该隐到底想要跟亚伯说什么？是想要痛骂亚伯一顿吗？亚伯有做错什么吗？
在你前面所有的内容上，亚伯有没有直接伤害过该隐呢？有没有做直接伤害该隐的事情或者语言呢？没有。亚伯在献他的祭，该隐生的生谁的祭？他生的是耶和华的祭。然后呢，他开始对生亚伯的祭。好，你们马上就会想到什么？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很多次抱怨摩西，对吧？埋怨摩西为什么不要带我们出埃及？为什么要带我们到这里没有水，没有东西吃？然后摩西每一次啊，神都跟摩西说，他们不是在藐视你，是在藐视我。好，然后呢，在这里呢，非常清楚的，他是反过来的。该隐首先是大大发怒，而且这个怒气明显是对耶和华的发的，这是直接对耶和华发的。然后当耶和华问他之后，他现在对他的弟弟开始发怒了。你们从中看到什么呢？我跟你们讲啊，要理解这段经文，你要站在该隐的角度，你必须要站在该隐的角度，你要站在该隐的角度，你要去体会该隐的那个怒气。该隐心里面非常的生气，他非常的不顺。该隐原来是很顺的，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你要明白他从小的这个经历，他在家庭当中的位置。但是他现在非常不顺，他得到了爸爸的承认，得到了妈妈的承认，得到了爸爸妈妈的高举，他现在没有得到耶和华的承认。而且他和亚伦在比较这件事情上比输了，对吧？啊，他和亚伯在比较这件事上比输了，比什么？比向耶和华献祭，而献祭很重要，他当然嫉妒亚当，而且他觉得上帝没有把他所配得的给他。我再讲一遍，上帝没有把他所配得的给他。就如同以色列人来到旷野，为什么要抱怨耶和华？如果我做以色列人，我也会抱怨。我们又没有要求在旷野过一个埃及法老王宫里的生活。你现在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我们原来在埃及是奴隶，是很好，你把我们带出来吧，很感谢你。但是你没有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在旷野过得连埃及都不如啊，都没黄瓜韭菜都没有的吃。原来在埃及都是免费，我不知道是不是免费的，但是那里总是有的吃，鱼也有的吃，现在天天吃玛拿。你懂这个怨气很容易产生，就是你没有带领我进到一个好像我更配得的生活当中去，就你愿意什么？我的生活应该越来越好呀，我的生活怎么现在变得越来越差了呢？我在旷野里面生活会比埃及的生活环境更加差呀，大家明白吗？你不要给我画大饼，以后到了迦南地是流奶与蜜，这个问题是现在的问题，现在解决呀。我现在的苦向谁去诉说呢？我现在的难处谁来解决呢？一直都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讲什么？一天的难处一天当。然后你会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你说的很简单呢。今天当了难处，明天还有难处，如果越来越难怎么办？我今天可以忍，但到明天越来越难了怎么办？那现在问题就是明天越来越难了，明天继续吃马难，而且没有任何盼头。你懂这个意思吗？然后我们只要稍一半月抱怨想要吃肉，立马就死人。你在你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都不能站在一个好像上帝的公义的角度，好像你也是一个审判官去看他们，你一定必须要站在他们的角度去体会，你才能体会圣经要你读这些经文的目的。同样在这里，你的视角必须要放在该隐的视角。该隐觉得自己是非常有道理的。你知道该隐的道理至少是什么吗？我跟你讲啊，该隐可以讲一句话，该隐觉得耶和华不能为自己辩驳，他觉得可以马上说过神。怎么说过神呢？该隐说，好啊，你现在悦纳亚伯和他的祭物，不悦纳我和我所献的祭物。你判亚伯赢了，我输了，亚伯可能得你祝福了，因为在该隐脑海当中，我献祭就是我得祝福，我现在没有得到你的祝福了，可以，这个结果可以，你有这个权柄，你来判决，但是你总要给我个理由啊，上帝有没有给他理由啊？你要给我个理由，我到底输在哪里，我以后可以改进啊，是不是？ 我现在技务不够，以后我多献点。我现在，我如果我以后可以又献土田里所出产的，我也可以献几只羊啊，有什么问题？就如同乙嫂，你们知道吗？乙嫂的心情也是这样的。乙嫂发现父母不喜欢自己讨外邦人做老婆，乙嫂就说：“那我讨个其他的族类呀、啊？你是不是不喜欢我？我讨那我找个其他的族类呀、啊？你要给我个理由，为什么？你明白意思吗？”从那个越从该隐的角度，他可以提很多反对问题，而这些反对问题无论提多少种，跟旷野当中以色列一样，无论提多少种，在上帝眼中只有一句话，你藐视耶和华。你们好好体会一下，什么叫做藐视耶和华？他们到底藐视了什么呢？他们到底藐视了耶和华的什么？藐视了耶和华的什么？我们当然知道，他们藐视了耶和华的权柄，他们没有把耶和华当作神。那么，他们到底怎么没有把耶和华当成神了？或者说，怎么才叫做把耶和华当作神？如果耶和华真的要跟该隐来辩论，当该隐一二三四五来推卸自己的责任，该一二三四五给自己的发怒找理由的时候，就如同前面亚当吃了果子，夏娃也吃了果子。神要咒诅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亚当和夏娃也可以直接质问神：你既然现在要审判我们，为什么当初要允许这个果子在那里呢？亚当也可以这么问，只是亚当没有问出口，他在心里说了一千万遍，可能是。
为什么是我这个女人呢？
对，为什么要赐我这个女人？他都可以问，所以你们一定要明白，他们当然都犯罪了，犯罪是结果，你要明白。但是你要明白，他们犯罪真正的理由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做藐视耶和华？我们若不明白，我们也天天在藐视耶和华。
为什么？
等一下，我要搬个地方，太阳出来。
他已经出来了呀。
所以啊，你们在读啊，邪灵已经入了该隐的心。你这种思考呢，就如同夏娃也可以说，亚当也可以说，就是你允许蛇进来诱惑了我们啊。若不是蛇进来诱惑我们，我们根本不会。所以你们刚才听的都是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的抱怨，该隐的抱怨。但是上帝会怎么为自己辩护呢？上帝会怎么为自己辩护呢？上帝的辩护就在经文当中。上帝的辩护词就是最终由耶稣基督在我刚才引用的马太福音第六章讲的。你们回忆一下，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是怎么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能忧虑，或者你们不需要忧虑。”他到底讲的是什么？当你去读马太福音，你们因为这个经文很熟，你们不需要翻了啊。当你们去读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时候，你会好像觉得耶稣基督是在循循善诱的，好像语气很温和的啊，来跟你说啊，你们不需要担心的啊，天上的飞鸟你看都不担心，地上的野花上帝都让它长得很好看，你们为什么要担心呢？外邦人求吃求喝，你们为什么担心？你们天上的父都知道你们的需要，好像你读出来是这种意境，我告诉你根本不是这种意境，根本不是这种意境。为什么？因为耶稣后面还有话，耶稣后面讲什么？外邦人是求吃的、求喝的，你们当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当是什么意思啊？当就是应该，我应该这么做，这么做呢就是最好，不是你必须这么做。然后最后说，一天，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什么叫就够了？你不这么看。就是在藐视耶和华。当你不这样来看待你的日子，不这样来看待你的生活，不这样来看待你所遇到的一切的环境的时候，就是在藐视耶和华。为什么？因为该隐，你怎么 怎么遇到亚，你怎么会有个亚伯这样的弟弟？为什么在献祭的时候亚伯没有跟你讨论就献了正确的祭了？为什么你怎么样怎么样的啊？亚当也可以又讲更多的理由，为什么你给我这个一个女人，为什么这个女人不来事先问一下我，为什么蛇要进来，为什么有个分别善恶树？当你问这些所有的问题的时候，这所有问题总结两个字是什么？这所有的问题都叫环境，明白吗？都叫环境。环境是什么？为什么旷野一望无边？为什么旷野中午是40度的温度？为什么晚上很冷？为什么我们要住帐篷在这里，不能砌个水泥房？为什么这里没有韭菜和黄瓜？这叫环境。环境是什么呢？你会发现我们所有的忧虑啊，我们所有的忧虑、担心、抱怨、苦读，都是出于对环境的反应。而环境本身是什么？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所以耶稣就讲的那句话，你们要好好的琢磨，就叫一天自有一天的难。这个一天代表什么呢？不是24小时，而这一天当中你所遇到的所有的事情，这一天自有一天难处，是有难处，是的，有难处，你痛苦，是的，你遇到挑战，是的，你可能吃不饱饭，是的，你可能怎么样，各种东西，但是，你要信靠耶和华，很简单，就一句话，你要信靠耶和华，他是你天上的父，就这一句话，神，如果上帝要来跟该隐辩论，跟亚当辩论，上帝根本不需要跟他们吵，上帝就说我是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就这一句。所以这些所有的抱怨，他们都不是仅仅对事情本身的抱怨，也不是对这个摩西，因为你在读那个民数记，他们的抱怨是很有意思的，摩西都被他们搞得火冒三丈，对不对？摩西每次都跟神也同样说，哎，为什么要，摩西也是在抱怨神，知道吗？当摩西跟神说，你为什么要让我带领这些人，这就是环境，这就是上帝给摩西的环境，这就是人的本能，就是人的本性，就是这样的，人的本性就是一旦觉得自己在这个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我会得不到我想要的什么什么什么，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我的生活就一团糟，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他本能就会说要把那些因为东西通通去掉，上帝你要帮我把这些东西通通拿走，你若不把这些东西拿走，我就不舒服，我就要抱怨，我就要生气，这是什么？这就是孩子，孩子不就是这样子吗？爸爸我很热了，我要脱衣服，爸爸我很冷了，我很饿了，我要吃东西，现在这个环境我不满意，我要立马把它改变成我满意的东西，就是。所以该隐的发怒是很容易理解的，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如果我是该隐，我们可能比该隐发更大的怒。而这个该隐的大大的发怒就意味着什么呢？该隐，你知道藐视耶和华就意味着什么？藐视耶和华就意味着高抬自己，藐视耶和华的主权，不想要耶和华给你设计的环境，就要自己设计环境，自己设计我人生的道路，自己设计我人生的道路，我想要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就是你把自己当成是什么？我需要有，我配，我这么优秀的传道人配得有更好的弟兄姊妹教导是吧？你们怎么都这样子的呢？听到都不行道的呢？我也可以讲啊，为什么现在才309个人呢？我这么好的父母应该配得更乖巧的儿女啊，我这么贤惠的妻子应该配得一个更好的老公对我啊。所以你所有的夫妻间的关系都是，你看你爱我不够多，你爱我不够多的潜台词是什么？我爱你太多了。所以你，但是你爱我不够多，但是呢，我爱你太多了。人都是觉得这样的，我的环境不够好，为什么别人可以吃香的喝辣的，我就这样子？为什么别人可以收入很高，为什么我就这样子？为什么别人可以既信主又得到世上一切的财富，而我就这样呢？为什么别人可以信主信得好好的，不用进监狱，我要进监狱的呢？为什么可以别人不出去传讲福音，将来可能也一样上天堂，而我要每天都要出去传讲福音呢？你是不断的向神去摔跤的，明白吗？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在该隐的这种状态下，任何圣灵对你的带领通通得与灵，你完全听不到，是不可能听到圣灵的声音的。为什么？就是没有摆正我和上帝的关系。魔鬼要做的一切的工作，一切的试探，一切的工作的目的，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将你与神的关系颠倒，这个秩序把它颠倒，这就是最终的关系。只要秩序一旦颠倒或者一旦偏差，上帝就不再是你的神，你也不再是他的儿女。好，所以在该隐要去杀亚伯，哎，我刚才是讲到自义，我还没有讲完啊。第八节的这个自义，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中文有一个词没有翻译出来，英文 KJV 是翻译出来的，翻译出来就是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这里有个介词 KJV 把它翻译成 against 反对，所以在这里他有个语境，什么语境呢？该隐不是想要跟亚伯好好说话的，该隐是想要批评亚伯的，很明显该隐就是想要骂亚伯的，借着这件事情去骂亚伯的，去批评亚伯，指出亚伯的不对的。很，我个人觉得该隐可能是想要跟亚伯从一个神学家的角度指出亚伯献祭的错误啊，上帝不是喜悦你的祭物吗？我现在倒要说你所说的都是错的啊，就如同很多的弟兄姊妹说啊，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很平等，不是很拿出圣经来彼此鉴察我们的观点是不是符合圣经，而是我要拿出圣经来指出你是错的，这些本身就是不对，应该是拿出圣经作为一个镜子，是不变的镜子来看我们彼此对圣经的理解是不是有问题，这才叫做大家一起借着圣经来讨论。该隐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该隐要起来与他的兄弟说话，两人正在田间，田间就是野地，就是世界，是该隐，是世界的王该隐所掌管的地方，撒旦所掌管的地方，然后该隐就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就把他杀了啊。好，所以我刚才讲到这样一场征战，到最后亚伯死了。而且这一段的叙述啊，从四章一节开始啊，从四章一节开始一直到这里亚伯死，亚伯没有说过一句话，第一没有说过一句话，第二亚伯好像是一个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像空气，完全透明的啊，亚伯只是献了个祭，好像亚伯就是傻傻的在那里把祭一献之后呢就死了，
但是他在地上有
啊，在这一段当中主角的都是谁的？都是夏娃、该隐。夏娃和该隐是主角。夏娃给该隐取名，该隐起来啊，杀人。好，然后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我要问一下你们，前面三章十五节讲了，这场征战到最后是你死我活的，彼此为仇的征战。当然，最后女人的后裔她是要赢的啊，但是在这里亚伯。却好像手无还手之力的，如果我叫我写个圣经故事来画个图，我一定把该隐画成一个比较强壮的，长得呢肯定也比亚伯高，亚伯呢是一个比较瘦弱的矮小的，被该隐一颗石头一砸嘛就死掉，所以亚伯的样子就像谁的样子？
基督，
就像基督的样子，手无缚鸡之力，好像没有任何抵抗，完全软弱，被剥光挂在石头上。这场征战是有极其强烈的属灵含义的，他来告诉我们听至少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讲过的，这场征战从三章十五节开始的这场征战一直到启示录结束的这场征战是一定要你死我活的，他这个中间，对，在这两派中间的最后的，就是两派中间的后台，我们的后台是基督，他们的后台是撒旦，中间是没有任何缓解余地的，这是第一啊，这是第一。第二，他告诉哥们听什么？女人的后裔必定会在世上受苦。这里其实就是当耶稣基督说整本圣经都在讲着基督要受难，其实这里就是隐喻了，基督要受苦，就是女人的后裔教会一定会受到逼迫。不可能好过的，所以这个神学的那个脉络一直延伸到后面新约所有使徒的教导。我之前在灵修彼得前后书的时候，你们没有听过一定要去听一下，彼得前后书的主题我之前讲过，彼得前后书的主题叫做因行善而受苦啊，行义而受逼迫。 这个主题是一直延续的，就是这个主题就是一直是作为女人的后裔的代表的这一方，作为教会的代表的这一方，上帝所爱的儿女的这一方，基督所赐给巨大的权柄和能力的这一方，在世上的表现就是受苦受苦受苦。而这个受苦受逼迫受苦受逼迫，被仇敌逼到角落，像拳击比赛一样啊，被别人不断的打不断的打，打得到处流血，鼻子流血，眼睛流血，到处的受苦，以至于死，这就是状态。但是啊，有个但是这个受苦有个原因，知道吗？这个受苦有个原因，原因是什么？行善行义，这是原因。这个受苦的原因为什么必定会受苦？因为你遵行基督的命令。你如果不遵行基督的命令，你不会受苦。明白？你不遵行基督的命令，你与这个世俗为伍，你不会受苦。但是因为你遵行基督的命令，你必定受苦。这就是结果。当亚伯愿意顺服，当亚伯愿意以正确的方式敬拜耶和华的时候，亚伯得到祝福了吗？没有，亚伯立马死了。如果这时候，我告诉你听啊，如果这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该隐的心被撒旦所掌控，当该隐把亚伯一打打死，当该隐后面上帝也没有把他立马致死，人血还血的时候，该隐心里面那个撒旦的声音又开始了，你看耶和华说的话全是假的，耶和华悦纳他的献祭有什么用？到最后还不是你活他死，对不对？而且该隐不仅活，还会活得很滋润，我后面就会讲到。还会娶妻生子，生养众多，建立城邦。亚伯死的时候还是个处男，是不是？亚伯什么都没有，啥都没有，就这样死了。可能死的时候年龄也是不大的，就这样死了，就这样，很简单。你在世人看来，亚伯就是个一无所有的，好像没有任何价值的存在。就这样死了，可能爸爸妈妈也不会再来纪念他。当然后面的赛特啊出来之后，好，后面的赛特出来，他为什么是对跟是亚伯这一支的延续 ？OK， 好，所以这就是整本圣经的一个原则。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现在站在哪一边呢？你们若是女人的后裔这一边，你们若是教会这一边，你们越若是神的儿女这一边。你现在应该可以很容易的分辨出来什么才是基督徒的信仰。基督徒应该走的道路是什么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十字架。而这条道路在世人看来是又苦又难的，得不偿失的，但是在耶稣基督看来才是真正的赐福的道路。赐福的道路。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我们在这个世上受苦吗？要受苦。要受到很多的磨难吗？要受到很多的磨难。而且你要受到很多的磨难呢，原因还是因为什么呢？越是因为你做了好事，因为你行了善，因为你行了义，你反而要受苦。这就是巨大的反差，知道吗？这个在当以后讲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基督十字架是一个整个人类历史上所有事件当中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巨大的反差，就是一个神的儿子竟然会被人杀死，这是第一。第二，他竟然要甘愿被人杀死。他手上拥有巨大的权柄、巨大的能力、巨大的福气，他却甘愿要什么都没有，一切被你所有都剥夺。他是生命的源头，却要直面死亡。这些巨大的反差里面，就是上帝福音的奥秘。因为若不下来，若他不下来，上帝的旨意无法成就。所以你们也是的，你们的生命当中要遇到巨大的反差。所以刚才讲到环境，所以你们的环境是什么环境呢？如果刚才讲了以色列的环境，原来在埃及吃韭菜、吃黄瓜、吃个鱼，然后呢，到了这里呢，吃个马拿，他们觉得哎呀，这个绝对受不了了，我怎么能够受得了呢？对不对？我怎么能够受得了这样的反差？好像这已经是反差了，对不对？我原来吃鱼啊，吃什么？吃火锅，但是现在到这里呢，只有马拿吃，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反差了。但是这样的一个反差跟耶稣基督的那个反差能够相比吗？什么叫十字架的道路呢？耶稣基督说你们要走一个更加反差的路。什么反差的路？你要行义，你行的义越大，遵行耶稣基督的命令越彻底，你行的善对别人越有好处，你受的逼迫就要越大。这就是反差。耶稣就这一切以他为榜样，以耶稣基督为榜样。他做了最正确的事情， 他最顺服到底，但是他受到的是最大的磨难。这就是反差，这就是教会的现状啊。而凡不是这样来行的教会，一定不是真教会。凡走的道路不是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的教会，而是说，主啊，你看我为你做了多少，我为你做了多少，我怎么辛苦的服侍你，我怎么敬虔的度日，所以你要给我什么，给我什么，这就是该隐的道路。到了犹大书就会分清楚什么叫做该隐的道路，对不对？你要走的是什么道路？是亚伯的道路。如果你现在心里说我不愿意走，我为什么要走亚伯的道路？亚伯太惨了啊！我至少在死之前，我要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心里面不愿意甘心降服在耶和华的里。所以求主要怜悯我们啊！该隐的道路、亚伯的道路是分得非常清楚的。我们的身份也是非常清楚、非常清楚的，要么在基督里，要么就在基督外面。但是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呢是模糊不清的，有的时候呢好像我们是基督徒，却做了非基督徒的事情，或者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基督徒，却假装是基督徒，好像是很模糊的。但是在上帝那里是清清楚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世上只有两条道路、两种人生、两种结局啊！所以，要么是女人的后裔。要么是蛇的后裔，这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听，也是我们所信仰。所以，我们若站在女人的后裔这一边，若做站在大卫王这一边，若站在耶稣基督这一边，是他用他的宝血恩典所买赎给我，我们就必定要跟从他，直到死。好，这是我今天跟你们来分享的这一段啊，该隐杀亚伯的这一段啊，7:25啊，还有点时间，大家可以多做点讨论啊。